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1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，用大法来衡量自己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1日。我今年40多岁，1999年大约4月开始修炼大法，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，在亲情家庭的压力下，我违心地放弃了修炼。可是师父说的话我牢牢记在心里，师父不想扔下我。2004年底同修来找我，我这个高兴啊，就这样我回到大法中。一，向内修自己，丈夫改变了。首先面对的就是丈夫的干扰，我想这么好的法我不能偷偷摸摸的练，我就告诉了丈夫，丈夫听了暴跳如雷，大吼大叫，不许我修炼。从那以后，看见我学法练功就是打骂。我不被所动，我故意在他面前看书，其实也看不下去，只是不想偷偷学，神情全在保护大法书上。他来抢书，我当然不会让他抢去，故意在他面前练功。因为这事挨了不少打骂，打得我浑身遍体是伤。丈夫看打我不好使，就不打了，就用离婚威胁我。我同意离婚，他却不离了。这样环境宽松了一些，能在家学法练功了。可是同修来我家，或者我出去救人，他还是打骂我。这种状态持续好几年。我想，总这样也不行啊，我一定突破这个现状，加强学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于是我找自己，我发现我对丈夫没有慈悲心，表面照顾他，其实内心恨他，瞧不起他，还执着时间赶快结束这苦日子，讲真相也是强加给他，和他争斗，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他，一旦他做得不好，就把我气坏了，纯粹是向外看，和师父的法背道而驰。我找到后，决心归正自己，善待丈夫，表里如一。我想，他能成为我丈夫，是多大的缘分啊！我连自己的亲人都救不了，还救谁啊？我找机会用慈悲心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邪党的假恶斗，还给他讲传统文化，根据他的接受能力，每次只讲一点，不强加于他。慢慢的丈夫变了，同修来他也有笑脸了，我出去他也不管了，他去超市我让买点敬师父的香，他都能照办了，那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师父说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，因为如果你修不好，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，如果你修不好，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，如果修得再差一点，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，那就更糟了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我想， 我那几年肯定是学法少，没注意修自己，遇事不向内找，才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利用我丈夫干扰我，迫害我。后来我注意修自己了，环境才慢慢好起来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无论在哪里，都告诫自己是修炼人，时刻用真善忍要求自己，所以觉得自己不断的提高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不配合邪恶。2008年，我利用工作之余和同修 A 去周边散发真相资料，快发完时被绑架了，被非法拘留15天。在拘留所里，我不配合邪恶，不穿囚服，不被监规，每天练功讲真相。我们屋里除一人信佛教没三退外，其余都三退了。有一个小妹说，大姐你真行，胆儿真大，还没进来我就听见你和狱警喊不许搜我身。是啊，我还记得刚到时，狱警把我带到一个房间，要扒我的衣服搜身，而且拿着一把剪刀，还要剪掉我裤子上的铁扣。我当时也没怕他，大声严厉地告诉他，不许碰我，我不是犯人，不许毁坏我的裤子。可能是我声音很大，被他们隔壁都听见了吧。到第15天，狱警让我写保证，写悔过书，我和另一老年同修都没写。同监室的小妹关心说，要不就假装写了，出去还练，不写的话会出不去的。当时我对小妹说，谢谢你，我们会出去的，我们做好人，往哪儿悔过啊。过了一会儿，狱警就喊我和同修的名字，他们把我带到所长办公室，一切手续都办好，将要出去时，所长接了一个电话，又扣留了我们。我俩发正念，绝不承认邪恶的安排。一会儿，老年同修的女儿把他接走了，而我是当地派出所的人来接的，他们让我签字写保证，否则出不去。我当时就有坚定的一念，我一定能出去。我说，今天是我被非法拘留、刑满释放的日子，超期关押，你们犯罪，法轮大法、宇宙大法，你们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我发正念，解体一切邪恶，一会儿我就被带出去了。后来我听同修和常人说，马上快开奥运了，不写保证肯定出不来，可是我出来了，因为我有伟大的师父，只要信师信法，师父就在身边。师父说，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，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，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，你就是个常人，没有任何区别。见什么是大法弟子？师父还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大法弟子啊，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师父还告诉我们，一个大法弟子，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，立刻劈山，一念就做了。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。三，抓紧救人。我以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上，乘客主要是我讲真相的对象，除此之外，遇到的有缘人尽量不放过。我车的副驾驶位置上贴有我的照片、车号、公司和姓名，面对这些，我是讲还是不讲呢？用法衡量还是应该讲，那是我的使命。想到师父说过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选自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。我就来了正念，怕心小了， 发正念清除干扰我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从2004年到2013年平稳地走过来了，期间碰到恶人在我的正念场下，邪恶也烟消云散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好多次都是有惊无险。可是2013年下半年，我给我的一位司机同事讲真相，被他恶意构陷了。从此我失去了这个职业，可能是我以为他是我同事，没对他发正念，再加上那段时间放松了学法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虽然工作没了，但我的学法时间多了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。我看到好多资料点同修，由于学法时间少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。我决定自己能做的事情不麻烦其他同修，因为我们是整体。于是我主动承担了发表三退声明，还帮助其他同修把每次法会交流稿在电脑打成文字，这样为能上网投稿的同修省了不少时间。其实我也不会打字，连标点和怎样变换中英文都不会，我只是有这个愿望，一点点学，慢慢也会了。现在如果家里没有什么重要事，我每天和另一同修 B 上午出去面对面劝退，包里装着真相语音电话，下午学法，晚上看周刊或去周边村庄撒资料。如果他有事，我自己去打手机或面对面劝退，保证四个整点发正念，我觉得很充实。我写出这些不是显示自己，我还有很多执着心。我觉得既然写出来了，就要坚持鞭策自己精进再精进。什么是大法弟子啊？我悟到大法弟子与常人不同的就是，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，那是历史的使命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能不做好吗？所以我唯有精进再精进，跟随师父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唯愿师尊笑。
下面请听2017年纽约法会发言稿，参与神韵巡回的修炼心得，作者纽约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于2000年在台湾得法，在此和大家分享个人的修炼心得。第一部分，从得法到讲真相。我从小就对生命从何而来，要往哪里去充满了疑惑，接触了不同宗教，但都不能真正的解开心中的迷茫。直到读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长期积累的对人生种种疑惑豁然开朗，心中感到无比的震撼，透彻的法理直达心灵深处，深深相信这就是我要找的，我要修炼同化大法。得法不久，知道了大法在中国遭到严重的抹黑，大法弟子遭受严重的迫害，身为大法弟子，有责任去讲清真相。由于自己的常人工作是在电视台，本身懂得一些计算机影像相关技术，2001年我决定到中国大陆制作和传播 VCD 光盘。当今生首次踏上中国，这是我敬仰的法轮大法的发源地，内心百感交集。大陆有13亿人被谎言欺骗，众多同修正在遭受迫害，我心里十分难过。我和一位大陆同修租了一个场地，开始大量刻录光盘，从买空白光盘、制作档案、印制封面、包装到派发，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刻录光盘，一个多月设法传播了20000多张真相 VCD。但事后我心里有种感叹，做的手都酸了，而大陆有13亿人，这样的力度有限，还有无数的人被谎言毒害，能不能拥有更有效的办法？忽然想起之前参加纽约法会和参观过新唐人， 我认识到那是一个难度很高但却很有效力的真相平台，于是决心到美国支持刚成立的新唐人电视台。从2001年到2008年，我经历了新唐人创台的艰辛，从初期在纽约下城一个不大的办公室，录音得用棉被隔音，搭设非常简易的新闻播报台，到后来渐渐逐步成型的新闻节目、自制节目，小有规模，所有参与的人一路走来很不容易，我吃了好多年的泡面，口袋空空如也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我很珍惜这一段宝贵的时光。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，认识到讲真相处境的现实，在不断的学法中，对讲真相的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从让13亿人了解真相，到为70亿人得法做铺垫，逐渐的我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，就是掌握最先进的影音技术，并且基于传统文化修养。于是我开始全力学习西方最先进的影音技术，并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，之后也因此机缘参与了神韵艺术团舞台幕后制作的工作。第二部分，2017参与神韵巡回的修炼心得。2017年是我首次参与神韵巡回，一路上有心性的考验，也看见许多修炼很好的同修，激励着自己，所见所闻，在此和大家分享。一，将帅不和，难成大事。自从参与神韵之后，我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很大的兴趣，经常研读中国历史。历史中，双方战争中有一条规律，就是将帅不和，内部的不和谐，非常容易被敌人钻了空子。神韵的演出在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，邪恶因素能进行干扰，都与我们自身修炼上有漏有关。参与神韵，出门在外就像部队出征，一点一滴的漏都是他们虎视眈眈的目标，服从于个人纪律，也就是修炼状态，就成为了很主要的事。有一次因为工作上与直属主管有不同看法，我便向团长申诉，当团长裁决执行直属主管的决定后，当时心里非常不平。矛盾中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，一个是表面服从，内心充满了不满的情绪，一个是既然团长裁定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同心同德，用最正面的态度进行下一步的工作。师父和众神都在看着我们，修炼上有漏就如同在为难师尊。但是事情说起来简单，在矛盾的当下，在救人的关键时刻，心里能放得下真的是十分困难。我终于忍了又忍，不断地说服自己，一有空就学法净化自己，不消耗自身能量用在无用的内部对抗上，不给旧势力钻空子。当真的忍下来之后，不执着于自己的看法时，突然发现事情虽然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，可是却看见呈现的是另一种自己预想不到的风貌，产生的效果有其更宏观的意义。重要的是我们同心同德，不在内部消耗精力，齐心救人，才能屡创佳绩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二，巡回中的亲情考验。我在巡回中遇到母亲在台湾严重宵夜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呼吸困难。姐姐说要尽孝道就趁现在了，孝顺父母都做不到还算什么修炼人。我虽然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当然也不会在这么紧要的情况下跑回台湾去探望母亲，但这确实会让我很难过，使我分心，让我不能专注在准备演出的每一个细节上。就在这时，我刚完成好装台工作，场外2000名观众正等待着进场。我在剧场外看见一位年老妇女，认真的举止， 眼中流露着对神韵的期待，穿着十分正式，非常得体和好看。他的一举一动像极了我的母亲，他的神情与仪态让我感受到他对神韵演出的重视。我立刻清醒了，清理了做这件事的动机。我为他付出，不等于是为我母亲付出吗？在我眼前有多少这样的母亲，他们也都是每个儿子的母亲。我就算救不了自己的母亲，也要助师救了更多人的母亲。想到这些，我也能比较安心的放下。那天演出完学法后，突然想到，为什么不每天抽空和母亲在电话上学法？就这样做了一阵子，母亲已脱离宵夜状态了。现在一有空，我会和她电话学法，她的状况很好。三，了不起的当地同修。古人说，小而见真。巡回来到了一个很小的城市，那里的同修不多，看到他们每天为神韵准备丰盛的食物，心里十分感激。他们是因为对大法纯正的态度，才如此的成全着神韵的每一件事。这样的正念激励着我，让我不敢松懈。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，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尽全力去做好每一件事，不能成为共同正式法团队的一个不完美瑕疵。当地几个同修承担起几千人的晚会，我真为当地的世人感到无比的幸运。想象中他们应该都像英雄般一样的人物，直到演出后感谢时才发现，他们都是平常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人，穿着十分朴实，但那个善良的眼神令人感叹与敬佩，在不起眼外表下，内心却是高尚，人格修养的巨人。这是看得见的，在那看不见的背后，不知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付出，才能成就这样一场晚会。有一次，我听到一个负责人说，以前票卖得很辛苦，今年应天象的变化，票卖得比较好。我顿时泪流满面，感觉由于自己以前不够努力，让前线同修承受了这么多年的辛苦。四，只演一场。为了协助神韵打开新局，更普遍的救度众生，有时我们会赶很远很远的路，去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演出。几天的赶路只为了演一场，当天装台、演出和卸台，工作量很大，也真的很累。刚开始想，只演一场，当晚就走，能不能简化一些工作，之后卸台比较不会那么累。但是当我看到当地的同修，他们正辛勤地搬水，为我们准备食物，协助各项工作，十分积极，这是他们准备了一整年，期待的神韵来了。我心里感到汗颜，对当地的观众来说，这是他们第一次看神韵。如果我们没做好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可能就是今生唯一的一次了。我怎么能有想放松的想法呢？那是对不起师尊，对不起幕后全力筹办的同修，对不起等待神韵的众生，也对不起自己。有了对这个问题的觉悟之后，身为在这神韵先锋部队的一员，我时常警惕自己，在面对许多的只演一场中，一定要珍惜这唯一的机缘，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工作。因为不论神韵走到哪里，每一个观众都是唯一的。第三部分，圣洁的修炼人。古时人们在祭祀神佛时，会升起敬仰虔诚的心，真心敬神的人在祭祀前的一段时间内也会沐浴斋戒，杜绝自己的欲望。几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有幸能得大法，甚至在神韵工作，有关沐浴斋戒的问题也就不可不正视了。我于2011年结婚，婚前的欲色杜绝那是理所当然，但婚后的欲的问题让我经历了一个生死关。由于婚后未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导致严重的宵夜，呼吸很困难，直到晕眩，一次又一次，那种痛苦真的是令人不堪回首。通过两三个月不断的加强学法，才渐渐好转。学法时我悟到一件事，那就是就剩那口气还不知道珍惜。 从此我立下了一个志愿，今后我的一切精神与力量都要奉献给世人，注视正法。我必须明了自己的身份，更何况我们在这么神圣之地，又处于万古机缘的关键时刻，比起古人拜佛时沐浴斋戒的虔诚，我们今天就处在圣源圣地，应该如何要求自己呢？至今我一直坚守这样一个标准。在得法至今修炼路上，我体悟到每一件事表面上尽管是别人的错，但只要自己愿意冷静地去想一想，无限地放宽胸怀去容忍，最后可能会发现一切的错可能都是自己造成的，一切的痛苦与考验都是来自于更高层次的爱与慈悲。当我明白这点时，在经历矛盾与痛苦时，除了为自己难过外，也会为给我造成矛盾与痛苦的人流泪。我为什么还不能明白，做不到无条件的去善待别人，更胜于善待自己？在修炼过程中，所见所闻都再次的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，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，给予我们如此神圣的修炼机缘。我愿重新认真审视自己，修正能意识到的所有不足之处，紧随师尊宏大无限神圣的脚步，整顿自己，再向前行，精进学法实修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向内找，我修去了怨恨心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方正。我与乙同修工作在一个单位，修炼后我们又常在一起学法交流，因此正式法的事常常互相配合。我们经常一起出去讲真相，又在一个学法小组学法，后来我们又一起做本地区协调事宜。时间长了，我们互相之间产生了一些摩擦，因为我们是修炼人，就都各自用法归正自己，但随着人心的不断泛起，我们也就逐渐远离。自己还认为每个人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我们不能总在一起。师父说，修炼路不同，都在大法中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，出自红银二五祖。因此我们也就很少在一起配合，实际是我们的矛盾没解决，出现了间隔。此时我本应该多学法，向内找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可自己以做事代替修炼，心想反正我也在大法中修炼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殊不知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修出来的，是一种修为，不注意修心埋下了隐患。一次一同修通知我去一处学法，说是室内几片组织几个人学法，学法后一起交流。我想集体学法是师父安排的修炼路，通过学法可以交流提高，同时消除间隔，修炼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去掉人心，每颗人心都是修炼人的绳索。于是我参加了这次集体学法。就这次学法，我们被监控跟踪，是因乙同修的电话被监控，他又带着电话去学法小组学法，因此我们十几位同修被绑架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对乙同修产生了怨恨心。我认为乙同修不理智，对同修不负责任。一时间同修们说一些传言，对乙同修的一些负面看法一下子冲入我的空间。那一刻我懵了，修来修去修到了看守所里，这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啊，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但我马上又想，师父告诉弟子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是啊，修炼人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我的修炼如果无漏，绝不会因为同修的不注意安全把我绑架，我必须无条件向内找。这时修炼中的一些事一幕幕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顺着一条头绪找修炼中的人心，找由名利情引发的各种执着，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，难怪。我问自己，这些人心的出现能怪乙同修吗？这些人心是乙同修能给你修去的吗？ 这些人心能在你找以同修的毛病过程中修去你的执着吗？师父说，大法弟子知道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，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，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，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，尤其到了最后阶段。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，只要他们还在，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，你不行了，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。出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因此我扪心自问，我的言行符不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性？我的言行对大法对整体是有益还是有害？绝对不要留空子给邪恶钻。我这哪是听师父的话啊，真对不住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我这不是在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吗？这时我看到了一同修身上的闪光点越来越多，他年龄大，大法的事只要到他跟前从不打折扣，正实法的事常常走在前头，忘掉自我。他曾冒着自己被抓的危险去监狱营救同修。是啊，看同修要看同修的长处，不要总盯着人家的不足，看到同修的不足，不要绕道而行，避而远之，真应该善意的指出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，指出不足，要避免指责挖苦，更不要有改变同修的心，指出是你在修，改不改是他在修，他修的如何那是他的修炼路，你一旦存在人心就会产生怨恨心，再深挖那就是妒忌心，太可怕了。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出自转法轮。修炼，修炼是修自己，总去修理别人，他修好了你怎么办？因为自己有想提高的心，有在大法中坚定修炼的心，师父又把有缘同修带到我的身边，我们又一起交流了这方面的法理，使我消去了对以同修的怨恨心。我真的觉得以同修也很不容易，因而对以同修产生了敬意。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们要给同修加持正的能量，抑制负面思维，同时自己向内找，真正做到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跟师父回家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生意越做越好。由于原单位工作时间太长，我不上班了。2006年开始做服装生意，我对的那个摊位，原来的摊主买得很不好，为此很多人不敢对这个摊，做买卖的讲风水。我把摊位对下来之后，还没进新货，就卖他们原来的货，生意却马上火起来了。做生意中，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公平交易，不欺骗顾客。不管顾客落下多贵重的物品和现金，我都还给顾客。所以有很多回头客，有的顾客还带别人来。有一次，一家三口来到我这里选衣服，服装选好后，因为他们给的价钱太低，没讲成。他们走后，我收拾他们试穿的衣服时捡到一卷钱，数了数80多元。我估计可能是他们的。这时已经找不到他们了，我想我是修炼人，这钱一定还给他们。到了下午，他们一家三口又回来了，说转了半天也没有相中的，就回来取这件衣服。我拿给他们衣服，并问他们丢了东西吗？那母亲说没有。女儿听到后连忙摸了摸口袋，说姥姥给我的钱丢了。我问多少钱，她说80多，我就把钱如数还给了他们。他父亲感激地说，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呢，我们又没跟你找，你却主动还给我们，这钱装起来可比卖这件衣服合适的多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师父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。还有一次，一帮人到我这儿来，有一个大姐买一件衣服，价讲好了，闲聊知道他们都是病患家属。卖衣服的市场对面是一家医院，这大姐家在农村，她丈夫定期来医院透析，生活很困难，舍不得花钱。
我知道了这，又少收他十元，按本给他了。他们都说，你这人真好，都讲好了还少收，谁不知道钱好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以后他们经常来，还把认识的人往我这儿带。还有一次，常来的顾客带一个残疾人来我这里买衣服，给的价钱很低，比本钱还少了五元，我不卖。带他来的人说，我知道你好，你给他吧，他家连咸菜都吃不起，我就赔着钱给了他。还有进货常有货主算错账，少收钱或多找钱的时候，我都主动还给货主，货主都会感激地说，你发财，你发财。有一个货主曾三次多找我钱，我都还给他，他很感激，和我成为好朋友，有什么紧俏货都给我留着，并以最低价钱给我。做生意我不是很精明，不会说，就实实在在，但比较起来我的生意还算挺红火。在生意淡季，有一次同行聚在一起，看着我卖衣服，一个叫大卫的说，谁比得了田姐呀，买衣服的都跑他那儿去。法轮大法还赐予我健康的身体。1998年6月修炼大法以前，我都不知道没病是啥感觉，人称我病秧子，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四十几岁。那时我有严重的失眠，睡一觉后就再也睡不着了，在床铺上翻过来掉过去，怎么变换姿势也睡不着，脑袋里还翻江倒海，什么都想起来。天亮前能迷糊一觉，还得起来做饭上班。我还患有严重的胃病，凉的硬的有刺激性的都不能吃。我还患有低血压、低血糖、美尼尔氏综合症，腰疼腿疼，所有的病每天折磨我，很痛苦也很无奈。大夏天的我还穿着夹克，一次坐车全车的人都看着我，我不明白怎么回事。后来售票员坐到我跟前问我，你不热吗？我这才明白。我心里问自己，难道我就这样了？在我迷茫无望时，1998年6月婆婆给我送来了法轮功的书，我一口气连夜把书看完，书中的道理使我茅塞顿开，从此我的世界观彻底变了。从法轮大法中，我知道了人的病、磨难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都是业力造成的。修炼后不到两个月，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，不再失眠，真是无病一身轻，精力充沛。我的面色由原来的灰暗惨白到现在的白皙细嫩红润，一只很多人都羡慕我的皮肤。多年没见过面的同事见到我都惊讶地问，你怎么越来越年轻？我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练的。十几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，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梦中所见不去掉色欲心的可怕后果。同修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，特别清晰真实，醒来后脸上露出非常恐惧的表情，并告诉我说，帮我写出来吧，也警醒一下还在色欲中犯错的同修。以下是同修叙述的梦境。当时我和一群同修在一起，但互相都不认识，其中有一同修说，后天就圆满了。这时我看到这些同修脸的颜色和身体都在变，变得非常美好和年轻。我也仔细地看一看自己的脚，发现和以前不一样。这时出现一个空间，我看到的是一个阴暗的屋子，那里有许多的同修，但都是没修好的。我还看见一个特别明亮的房子，那里的同修都非常自由自在，那里有非常美好的东西，应有尽有，都是人间所没有的，景色也美极了，不是人间的语言能描述的，特别殊胜美好，感觉他们好像都已修成，真是一种大自在的感觉，想要什么有什么。我觉得我不配在那里待，就去找我要去的地方。这时看到一群同修都在一个地方等着大审判，然后再决定自己应该去的地方。
突然从天空中落下来一个两边带铁链子的大铁盘。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得站到这个大铁盘，等着安排要去的地方。我看见一个同修站在了上面，被大铁盘丢到一个池子里。这样大的池子有三个，其中一个池子是在世间贪钱骗钱的修炼人在这方面犯罪掉下的池子，第二个池子是淫欲池，那里有蛇、虫子还有火，掉到这个池子里的人很多，一个接一个往下掉。第三个池子是泛着乌黑的水的池子，那里的人在哭喊着。这时轮到我站在大铁盘上了，心想我会去哪里呢？我看见大铁盘在淫欲池上停了下来，我掉了下去，我惊慌痛苦，都不想活了。感觉有蛇咬了我一下，那种痛苦是极其惨烈的，想死都死不了，就是让人反复承受那种痛苦。我看一个接一个的同修掉了下来，我猛地惊醒了，醒来后，恐惧的心情一直挥之不去。我知道在修炼的路上我没修好，犯下了淫欲罪，真是悔恨至极呀。前段时间和同修交流，谈到了色欲心的问题，那时还不知道有这么严重。后来同修说，色欲心不去，白修，赶快断。我才重视起来，加大了学法，发正念的力度，状态好了很多。可是最近又出现了懈怠，师父看着心急呀，见我不精进，知道这样下去，我就回不去了。师父不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通过这个梦点化我，如果修不回去，后果是非常惨的。时间真的不多了，在此我痛下决心，彻底归正自己，修去一切心，特别是色欲心，一定要跟师父回家。也希望通过我的经历，警醒同修们不要在色欲上犯错，去掉一切执着，为了我们千万年下世等法的圣缘，为了天国众生的期盼，修好自己，圆满随师还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